欢迎大家继续一起研读诗篇第十八章。昨天读到第十九节，大卫自豪地宣布他救拔我，因他喜悦我的时候，大家也许有疑问，难道仅仅是因为喜悦我吗？今天的第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回答了这个问题，我们一起来完整地读一下。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，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。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，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。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。回顾昨天的内容，大卫写本诗的时候正是人生巅峰，还没有犯下后来谋人性命夺人妻子的大罪，所以他能够问心无愧地写下这四节。参考《撒母耳记》，我们看到大卫对待自己的岳父扫罗，确实是问心无愧，完全遵守神的道。扫罗想用枪钉死他，而他只是躲避，没有武力还击。扫罗再次要借非利士人的刀杀他，他也毫无怨言，双倍完成任务。因为他明白这时候神是在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。撒母耳记花了大量篇幅记载二人之间的恩恩怨怨，相信大卫面对扫罗的时候心里是特别矛盾的。在国家的层次上，扫罗是神拣选的第一个王，全民的领袖。在私人层次上，他是自己的岳父，又是亲密好友约拿丹的父亲。但是扫罗心胸狭窄，因妒生恨，三番两次要用各种方式杀自己。当他的枪尖刺向自己的前胸，就算是出于自卫的本能，大卫也肯定有反击的欲望。更不必说后来扫罗追剿他多年，甚至逼得他到加特王，也就是非利士人的面前装疯卖傻。大卫轻取巨人歌利亚，而且在非利士人的地区轻松出入，每次都成千上百地杀死敌人，自己毫发无损，也许都能超过《三国演义》里的赵子龙了。否则妇女们也不会唱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以大卫的武力反杀扫罗应该轻而易举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他有两次绝佳的机会，第一次是扫罗在方便的时候，大卫悄悄接近，不知不觉割下他的衣襟。第二次是夜袭敌营，只是在扫罗头边拿走了枪和水瓶，而后者睡得一无所知。我每次读这几段，都觉得跟惊险电影一样。圣经也是很有趣的，不是吗？这两次都是世俗眼光中的最佳机会，他似乎可以轻松地解决人生中的难题，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拿到王位。但是他抵挡了诱惑，没有屈服。第一次大卫说，我的主，也就是扫罗，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。 第二次在部下亚比筛的强烈鼓动之下，他仍然持守本心，冷静地回答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历史没有如果，我们不能假设如果大卫当时下手杀了扫罗，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们只知道许多年以后，大卫自豪地写下了第23和24节，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，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。亲爱的听众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同感呢？今天我们大概不会有这么大的困难，像大卫一样游走在生死边缘。也许我们面对的诱惑小很多，也许只是一句无心的谎言，只是一次小小的欺骗，只是一时冲动骂人痛快，只是看上去无关痛痒的小事。人人都想用最简单省力的办法解决眼前的难题，很容易忽略神的法则。别忘了中国古书上也说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。错误都是从小小的细节开始，最后变得不可收拾。愿大家能以大卫的诗句共勉，遵守神的道，远离罪孽。读懂了这四节，后面就非常容易。我给大家简单的概括一下，从第25到29，顺理成章的提到神对自己百姓的恩典，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，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，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，我借着你冲入敌军，借着我的神跳过城垣。第30节是总纲，赞美神的大能。至于神，他的道是完全的，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，凡投靠他的，他变作他们的盾牌。从31直到45，大卫用了十几节展开做见证，强调依靠神的人是真正的所向披靡。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，甚至我的臂膀能开铜弓。我的脚未曾滑跌，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。外邦人要衰残，战战兢兢出他们的营寨。大卫不惜笔墨反复强调，他之所以天下无敌，所靠的不是自己，而是耶和华的道，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全诗最后五节做出了强劲的结束，耶和华是活神，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。耶和华啊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，歌颂你的名。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，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你羡慕大卫吗？你希望成为像他一样蒙神喜悦、合神心意的人吗？以下是我们今天的祷告。主我的神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心中充满感谢，称颂你的名。你是我的磐石和依靠， 你用大能的手一直引领我走在你的道上。你救我出凶险，你使我的脚下地步宽阔，我的脚未曾滑跌。我的生命中有高山低谷，我的心情有起起伏伏，但是你总不改变。当我祷告，你必垂听。我的经历也许不像大卫那样传奇，但我愿意像他一样赞美你，愿意遵守你的道，不偏离你的律例典章。愿神祝福所有听了道就去行的人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 Amen。